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5月3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方继续谴责中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日本、欧盟促中国克制海上单方面的行动；另外，布拉特再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那么最后呢，我们谈一下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去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中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行为与国际准则不符，而且美方反对任何在这一区域内有争议的岛礁上采取进一步的军事化行动。国防部长卡特是星期六在新加坡召开的一个高端安全会议上讲上述这番话的。卡特说，美方对于中方的填海造岛行为以及中方人员在这些岛礁上进一步的军事化行为感到深度关切。卡特在由亚太地区很多防务官员参加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上表示，虽然其他争议方也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南沙群岛上修建了各自的据点，但是中方比任何一方都走得更远，速度也更快。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填海造岛的面积超过800公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一名中国军方代表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上述这番话提出了质疑。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中国立即永久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指出北京的主权宣示与国际标准不合拍。卡特仅誓言，美国将在未来的数十年内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提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星期三，卡特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时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任何申索方立即永久停止填海造岛活动。
We also oppose any further militarization of disputed features.
卡特说，我们也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军事化。此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正像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将一如既往在一切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最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与强调亚太安全构架的国际标准，以及支持以非强制方式解决此争端和其他长期争端的区域共识不一致。上星期，美国侦察机飞越中国正在进行填海造岛活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上空后，中国政府为此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本月五角大楼说，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5个岛礁填海造陆800公顷，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今年进行的。卡特星期三还表示，中国新的过分自信一定会遭到挑战。
China's actions are bring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gether in new ways.
中国的行为正在以新的方式将区内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正进一步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美国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们将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力量。在夏威夷，卡特还会晤了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重申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不能改变。美菲两国有着长期共同防务协议，马尼拉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和外交途径解决与北京的领海纠纷。 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论坛上，区域防务专家科萨说，卡特的评论并无新意，与东盟同中国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该宣言要求各方遵守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准则。
This was certainly put all in one fairly blunt statement and certainly forceful coming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这次演说无疑是卡特部长一次相当直率和非常有力的宣示，那就是美国要有关各方停止违反行为宣言的行动。2002年有关各方同意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但从那以来各方一直在改变现状，所以美国的立场就是停止。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各方回到2002年的协议，当时各方都承诺要谨慎行事，各方应该信守该承诺。当然美国实质上在说停止改变现状，停止一切让情势恶化的行动。科萨说，卡特批评伊拉克政府军缺乏斗志，以及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制行动让人耳目一新。卡特的直言不讳阐明了事实，也有其必要性。东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伊说，卡特的声明就是在说华盛顿不会承认中国通过人造岛礁建立其经济专属区或者是领海范围的企图。罗伊说，中国不大可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这可能损害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目的。罗伊说，这也可能增加美中船舰和飞机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筑工事是为了提供来往船只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搜救任务、灾难预防、气象观测、生态保护、航行安全和渔业服务。文章还批评华盛顿未能信守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承诺，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将造成区域的不稳定。星期二，中国公布其军事战略白皮书，声明要扩大其军事部署，并坚持北京不想与任何邻国发生冲突。这是国防部长卡特今年2月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在10天的访问中，他将出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团也将出席。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和越南。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正在越南进行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一事提出批评。麦凯恩称，中国的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2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当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有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方面的武器要求，但是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翰说，
You know, I think i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校正，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日本和欧盟领导人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在跟邻国的海域主权争议当中克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五在东京举行了会晤，这是自从图斯克和容克去年上任以来，日本和欧盟举行的第一次峰会。双方同意加强国防合作和经济纽带，以表达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局势日益紧张的忧虑。会后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敦促所有各方根据国际法澄清主权声索的依据，克制单方面的行动，包括威胁使用武力和恫吓，虽然没有点名，可是目标明显是指中国。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欢迎日本首相安倍的努力，让日本军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努力。双方还同时表示要在克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表示有希望最早今年年底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另外，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星期五在意大利海军以及德国和爱尔兰的帮助之下，三国联手在地中海营救了超过4200名移民。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他们还发现了17具尸体，目前还不清楚造成这些人死亡的原因。但是意大利官员经常描述所看到的船民状况，通常都是极度的疲倦、饥渴并遭受暴力。最近因民众激增，很多人来自叙利亚、尼日利亚、马里、埃利特里亚，他们背井离乡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战乱、政治迫害以及经济困境。意大利为了缓解安置这些移民所带来的压力，请求欧盟成员国伸出援手，欧盟也敦促其成员国分担安置难民的责任，但是一些国家拒绝接纳移民。在另外一方面呢，东南亚海面的难民问题依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美国说，数千名漂泊在东南亚海面的移民急需等待救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星期五在曼谷对记者说，需要对移民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他说
Save lives urgently. We have to develop better ways of discussing and meeting on these issues.
我们必须马上救人。当这些人乘船出海时，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讨论和解决船民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踏上这种危险的旅程？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理查德助理国务卿正在泰国参加为期一天的东南亚船民危机区域会议，与东南亚国家和人权组织讨论如何解决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这些船民的问题。
First, to address...The immediat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f stranded migrants.
首先要解决被困移民眼下的人道主义需求，其次打击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口走私活动，以防止更多非法行动，第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与会者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拿出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移民问题。马来西亚宣布几个星期后可能会召集一次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就可能的解决办法展开对话。这个月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孟加拉国沿岸有3500多名东南亚移民或者自己游上岸或者被救了起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足联危机方面，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布拉特再次当选连任，任期四年。几天前，这个世界足球最高管理机构受到了腐败的指控，引起震动。布拉特在第一轮的投票以七票之差未能够获得赢得选举所需要的大多数票，即140票。但是他的竞争对手约旦的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第二轮投票开始前退出了竞选。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5届年度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向他的竞争对手表示了感谢，并对他的正直和致力于改革国际足联的决心表示赞赏。布拉特承诺将带领国际足联走出目前所处的困境。 他早些时候在代表大会上说，他将为目前这轮因腐败指控而引发的风暴肩负起责任。他说，国际足联从明天开始需要恢复他的好名声。国际足联此次领导人选举之前，美国本星期对国际足联的腐败指控导致这个机构七名足球高管在瑞士苏黎世被逮捕。多年以来，有关国际足联不按规则办事的说法不绝于耳。本星期，九名国际足联官员和五名赞助商公司主管被指控从事大规模的舞弊，这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税总局揭露了国际足联从事敲诈、电信照骗和洗钱等阴谋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确实是诈骗世界杯。我们今天向国际足联出示了一张红牌。
星期三，美国国税总局犯罪调查部负责人韦伯以尖锐的措辞讲述了国际足联人员在美国逃税的问题。批评者指出，作为一个提倡公平竞赛的组织，国际足联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华盛顿的全国执法者中心的科恩说，司法部对国际足联采取行动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大笔金钱、大规模诈骗。
有关的证据显然是压倒性的，这个案件向全世界传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要是参与这种规模的诈骗，美国的法律就会来找你。
俄罗斯将在2018年主办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越界执法。
这些国际足联官员不是美国公民，假如有什么事情，事情也不是在美国领土上发生的，跟美国没有关系，这又是美国肆无忌惮，试图把自己的司法延伸到其他国家。
国际足联在开会投票选定俄罗斯主办世界杯赛的同时，也选定卡塔尔主办2022年的世界杯赛，尽管卡塔尔连一个合格的体育场也没有。跟卡塔尔竞争主办权的美国尽管被看好，但当时获得的赞成票却远远低于卡塔尔。足球新闻记者贾拉塞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当时的投票结果令人感到有猫腻。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时美国为了争取主办权是竭尽全力了，因此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卡塔尔获得了主办权，这就很难不让人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很难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假装一切都光明正大。
据信，有舞弊行为的也包括2010年南非争办世界杯赛的过程。南非体育部长姆巴鲁拉说，这种说法都是猜测，南非否认参与舞弊和行贿。
我们也要对美国政府说，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跟进此事，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关系合作部探寻，以便确定究竟南非是怎样被卷入的。
笼罩国际足联的阴云在继续加厚，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华裔专家最近接二连三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是也有分析人员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另外还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有关把留学生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谈话等，都有可能加剧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奚小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 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环境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啊，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在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这样的产权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呢，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当然话一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最近几年呢，的确是更多的是从经济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主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销毁了660公斤被缴获的象牙，表明当局对非法象牙走私贸易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这一举动，但是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当局星期五在北京采取的行动，意在向外界显示中国打击象牙走私行动的决心。执法人员把大约662公斤的象牙制品，其中包括各种佛像雕刻、项链和手镯，放入粉碎机内。销毁现场有大批人员出席，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国象牙走私贸易猖獗，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中国列为世界偷猎象牙贸易的最大终端市场。中国巨大的象牙需求刺激非洲的偷猎行为，严重威胁非洲野生大象的生存。中国2008年建立大规模的合法象牙储备之后，国内象牙制品需求激增，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人把拥有象牙制品看作是身份的象征。国家林业局长赵树丛说，中国为保护野生资源，实施了为期一年的禁止象牙进口的措施，该措施于今年二月生效。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他们表示，中国距离消除非洲偷猎问题的根源做得还远远不够。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到底如何？是在上行还是在下滑？中国的党报说前景光明，有分析人士则说定调和打气打不出好的经济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5月25号，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罕见的在头版主要位置刊登“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文章，并继续在二版以近乎整版的篇幅，以访谈稿的形式刊登了“五问中国经济”，请没有具名的所谓权威人士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共意在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定调打气。在五问中国经济中，人民日报一问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权威人士表示，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权威人士认为，中国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因此只要把握好就不会出现问题。人民日报二问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分化，权威人士解答说，全球供求格局变化，再加上国内进入三期叠加阶段，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调整必然带来分化，走势分化的本质是结构调整逐步深化的结果。人民日报三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权威人士认为需高度重视但不必惊慌。权威人士建议要在调结构的同时保持稳定增长，采取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同时还要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和完善社保制度来刺激居民消费。人民日报四问经济运行风险防控，权威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对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高度警惕。权威人士还表示，中央已经对化解产能过剩作出部署。人民日报五问宏观调控着力点，权威人士表示，宏观调控要恰到好处，既要达到稳增长的效果，又要调结构、防风险、化解过剩产能，同时避免过去大规模刺激和拼投资的老办法。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谈经济问题，凸显中国经济目前困难重重。
现在只要是个聪明人、明白人、有内幕消息的人，他都会知道中国经济现在真的状况不好。
嗯，
如果好的话，就没必要这么说了。
对，
而且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也就是在一种就是自我怎么讲，自我掩盖解嘲吧。就是说什么叫经济新常态？难道低增长或者衰退？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不敢大胆的承认，这就是经济衰退。
嗯，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应该公开的承认经济衰退。
5月28号，中国央行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未来一段时期仍将面临一定困难。但央行同时表示，中国经济今年仍有潜力实现政府年初制定的增长7%左右的目标。夏业良认为，五问中国经济提出的应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方案，显示出中国政府仍要牢牢掌控经济，但这并非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让这个市场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让这个民营经济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可能这个是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那么中国呢，现在它不是这样，因为它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而且计划性越来越强。 在目前这个阶段呢，你可以看到政府集中了所有的资源。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市场之手要比中国之手更为有效，但中国政府仍然强调政府调控，拒绝让市场之手对经济进行更有效的调整，这是担心经济波动过大会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也就是说，危机到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用政府了去那个就是整顿那些经济了，但是中国政府呢一直不让危机产生作用。那么他为什么不让危机产生作用呢？为什么他还浪费这个危机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任何的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上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很快就会转换成一种政治危机。
在五万中国经济刊登一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发表独家解读谁是人民日报上的权威人士，继续给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道制造声势。这篇文章说，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经济形势的时候了，而且必须是高级别领导。家图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夏叶良说，
权威人士按我理解的话，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专家学者，他一定是有权势的人。如果仅仅是专家学者呢，中国多了去的，而且一般专家学者能够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据新华社4月30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五个着力点。对于人民日报故弄玄虚炒作所谓权威人士，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这显示中共的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协调好的决策机制。
因为长期来了就说应该说经济呢都是由总理那个直接抓的。
对。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过去了，每次中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是由国务院总理了，那么作为第一线的，那么他呢就是开那个国家的什么经济工作会议了，那个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了，那么这样来部署一些他的这些那个方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决策。那么显然现在李克强呢，那么是没办法那个主宰整个经济的这个决策工作的。
2013年11月，中共召开18届三中全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从而奠定了其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64天安门屠杀事件即将进入第26个年头，各项纪念活动纷纷展开。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四宣布年度颁奖得主是古巴的白衣女士组织以及中国妇权组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将在本周末举行64纪念及年度颁奖晚宴。协会会长刘雅雅星期四邀请刚从古巴飞来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的领导人贝尔塔·索莱尔以及中国妇权组织的发起人张金等人和媒体见面，他们都是今年的奖项得主。中国妇权组织是媒体人张金和同业在2006年创办的。张金表示，
然后我们对这中国的妇女儿童的弱势群体给一个声援，那么如果一个组织的话是比较有利。
张金指出，因为中国政府把失踪儿童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民间无法肯定真正的数字。但张金指出，
媒体里面哈有一个基本上公认的数据，就是说每年有20万的孩子失踪。
中国妇权的义工联系家长，在失踪人数多的省份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做成横幅张挂在汽车上，也有孩子因此被寻获，尽管效果并不大。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张金呼吁中国政府从两方面着手。
像儿童福利法到现在还没有立出来，如果立法严了，然后又有真正的那么多人和精力和钱去做这件事情，相信一定会有成效。
其次，他指出一胎化政策要改变。张金表示，
全面的开放生育，然后鼓励农村的孩子就在农村，把更多的工厂建立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要都涌到沿海地方去。
张金特别提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男子徐乃来的事件。徐乃来经常被公安骚扰进出监狱，他的女儿许延芝被强迫送进福利院，徐乃来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女儿。 中国妇权和所有参加香港雨伞运动的义工群体将各获得天安门精神奖。林云山是张晶的女儿，也是中国妇权的义工，她将代表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另外一名义工苏昌兰领奖。会长刘丫丫表示，中国妇权的义工苏昌兰是捍卫言论自由奖的得主。她指出
But because she has written a blog in support of the
她说苏昌兰在网上撰写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博客，因此被捕下狱，目前还在等待审判，但是她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林玉山表示
I admire her courage and her fearlessness.
他说他仰慕苏昌兰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尽管苏昌兰知道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会带来危险，他依然坚持下去。古巴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也将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索莱尔表示2003年75个古巴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决定开始声援。索莱尔说他说每星期天我们都到不同的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我们带着海报、政治犯的照片和人权标语在外面游行，要求释放他们。最近七个星期，白衣女士每星期天都被警方殴打和拘留，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索莱尔说，我们并不孤独，在古巴或者中国，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人权奋斗。我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本地社区的支持。索莱尔指出，美国和古巴正在改善关系，他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美国和古巴建立关系，但必须要坚持捍卫人权。他还指出，古巴政府想要在经济上走美国的资本主义路线，但在政治上却要保持共产主义。张晶提醒索莱尔，尽管美国和古巴关系改善，但不要幻想政治民主一定会跟着来。他说，当初大家也以为中国经济繁荣以后就会重视民主人权。张晶表示，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没有改变，不单是这样子，而且更加恶化。就是古巴人一定要注意，不要开心的太早。看看中国的今天，你就知道古巴的民主、自由的路很长。
颁奖晚宴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中国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星期五，美国把共产国家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移除，这是两国断交50年后朝着恢复邦交迈出的又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晤后不久宣布，两国商讨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事宜的同时，他计划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美国国会有45天的时间可以提出反对，但是国会没有这样做。审查期星期五已经结束，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式将古巴从名单上删除。美国表示仍对古巴的众多政策和行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对，但是美国国务院同时说，与美国相邻的这个岛国过去6个月来都没有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这是把古巴从这个名单上去除的原则性条件。另外，星期五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穆斯林活动中心的外面，警方将一些反对伊斯兰教的抗议人士同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分开。这场继德克萨斯州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之后的又一场潜在的争端以和平方式落下帷幕，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期间也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组织亚利桑那州这场活动的是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他在他的脸书上说，抗议本身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呼吁参与者携带武器以防万一。上一轮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漫画的竞赛发生在5月初，地点是德克萨斯州，当时有两名枪手袭击了现场，并且打伤了一名警官，之后这两名枪手均被警方击毙， 其中一名枪手生前曾经到星期五举行这次抗议活动的所在地进行朝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且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最令他们担心的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林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a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法林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一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十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林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林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部队发起了反攻，以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的领土。当地库尔德和什叶派民兵和政府军一起抗击入侵者，并且得到了盟军的空中支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部队集结在北方一个陆军基地等候命令，随时准备发动地面攻势。部队指挥官说，警察和地方部落民兵也将参加战斗。他说，
我们协调作战，政府军、库尔德部队、民兵和参战部落武装之间有最高度的协调。来自不同部门的所有警察、地方和中央警察都将和伊拉克部队并肩作战，并得到伊拉克空军的支援。
盟军空袭行动已经开始，在发动地面攻势之前，削弱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伊拉克特种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星期三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一个重要的炼油厂。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炼油厂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将夺回整个炼油厂和周边地区。
过去一年里，白基炼油厂已经几次易手，政府军去年十一月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炼油厂，之后又被激进分子占领。今年四月，政府军再次占了上风。这个月早些时候，激进分子又一次得手，攻进了炼油厂。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承认，击败激进分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消灭他们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潜伏的小组，不仅在伊拉克，也在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许多战线同时打击他们。一个战场是地面战场，另外一个战场是堵塞他们的资金来源，另外还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分享有关伊斯兰国的情报。
马苏姆总统强调说，要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半岛方面，虽然朝鲜核项目、军事挑衅和侵犯人权等问题导致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恶化，可是双方很多人仍然抱着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希望。5月24日到30日这个星期，首尔举办了名为统一博览会的活动，宣传进一步合作给边界社区带来的好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沈银河是一名脱北者，因为在韩国上了一个电视相亲节目而家喻户晓。在韩国统一部举办的这次活动上，他向朝鲜半岛的所有人表示，把民族团结的力量大于造成南北分裂的政府和意识形态。
我要对韩国人说，北韩人也有爱、幸福和希望。
160多个民间组织、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首尔市中心设立了展台，呼吁结束朝鲜半岛二战结束后70年的分裂状态。可是南北韩至今仍然处在敌对状态。自从2010年首尔指责平壤击沉韩国一艘战舰以来，双方关系恶化。韩国向朝鲜实行524制裁，包括停止庆尚省每年向朝鲜运送几万棵草莓秧苗的项目。庆尚省农业协会的全文素说，现在应该取消这些制裁了。
今年是南北韩分裂70周年，随着时间流逝，统一越来越困难。
庆尚省是朝鲜半岛唯一分裂的省，分界线以南的部分将主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北部的金刚山曾经是南北方合营的特别旅游区。2008年，一名游客被朝鲜军人杀害，合营项目被迫关闭。庆尚省官员金正允说，重新开放山区旅游项目会带来希望。
虽然旅游停止了，可是一旦恢复，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还将有力地推动统一。
平壤多次拒绝首尔提出的统一谈判。平壤说，经济发达的韩国只想剥削贫穷的朝鲜。虽然高层谈判陷入僵局，可是很多人希望恢复地方项目可以帮助找到和平出路，结束70年来的对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地方当局说，枪手在星期五晚间开枪打死了至少20名乘坐大巴的乘客。 袭击事件发生在遭受暴力袭击的俾路支省，一群身穿安全部队军装并且全副武装的男子在边远的马斯吞地区拦截了两辆大巴，劫持了35名乘客。大巴当时正在从省会城市吉达开往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俾路支省内政部长巴提对记者说，安全部队已经救出了5名被劫持的乘客，同时包围了那个山谷，希望以此将绑架者缉拿归案，并且找出剩下的乘客。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一名身穿女性服装的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的一所清真寺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3人丧生，他同时也自己身亡。沙特官员称已经挫败了这起发生在达曼的袭击事件，但是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并且称尽管沙特方面加强了安全戒备，这名哈里夫战士还是设法到达了现场。沙特当局说，爆炸手开车进入了清真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在安全官员接近时引爆了炸弹。一名目击者说，安全志愿者曾试图制止这辆汽车进入清真寺妇女做礼拜的那一侧。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附近建筑黑烟滚滚，人们高声叫喊。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突尼斯2011年革命后的首位民选总统卡伊德·埃塞布西最近率领其内阁和突尼斯议会成员访问华盛顿，会见了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以及商务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务卿等美国高级官员。这次访问凸显了美国突尼斯关系的重要性。目前突尼斯继续推进2011年以来的民主转型进程，包括推翻长期执政的独裁者的革命，实行多次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定一部根植于法治和承认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人人权的新宪法。国务卿克里指出，过去4年突尼斯所发生的一切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民主制度在转型期间会遇到困难，但只要领导人有勇气并实行妥协，他就有可能获得成功。5月20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突尼斯政治事务部长及顾问莫森·马尔佐克签署了两国理解备忘录。突尼斯总统卡伊德·埃塞布西出席了签字仪式，备忘录阐述了范围广泛的双边合作项目，包括经济发展、安全和民间外交关系。克里国务卿说，备忘录明确表达了美国对突尼斯民主过渡的支持，以巩固一个已经真正坚定地支持突尼斯显著的民主进步成就的国家领导团队。5月21号，奥巴马总统和卡伊德·埃塞布西总统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联合声明。两位领导人在声明中说，突尼斯显示了民主在北非和中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同时也证明民主和伊斯兰教可以共存。两位领导人指出，自2011年以来，美国已经承诺近7亿美元向两个主要贷款担保公司提供资金，帮助突尼斯进行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重要改革。奥巴马和埃塞布西总统表示，经过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和几年的过渡之后，突尼斯已经赢得了自由和民主。两位领导人警告说，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在突尼斯寻求建立阿拉伯世界最新的民主制度之际，他们将在世界上古老的民主国家美国那里获得坚定的朋友和伙伴。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